所以暂时将你眼睛闭了。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期的 NBA 2022-23 赛季，我是主持人莱克。我们这档节目将和大家聊一聊最近一段时间 NBA 发生的一些有趣的话题。这一期节目呢，首先还是说一说这个两支连胜的球队，第一支是这个纽约尼克斯啊，尼克斯终于摆脱了他们大烂队的这个一个非常不好的形象。最近一段时间一波七连胜，那个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我看了一下啊，他们战胜了这个克利夫兰骑士，现在东部高居第三，然后还战胜了这个萨克拉门托国王，也是西部的季后赛球队，还有就是战胜了这个印第安步行者，也是西部的季后赛球队。那么当然他们也是有几支弱队啊，一个就是这个下次黄蜂，还有一个就是两胜芝加哥公牛，当然公牛这个赛季是比较糟糕。那么尼克斯在这七场连胜中也是体现出他们防守端的统治力啊，有那么几场比赛，比如说他们赢骑士那场比赛是92-81啊，骑士竟然仅仅得到81分。然后赢老鹰那场比赛也是113-89啊，老鹰这么强的攻击力也只得了89分。赢国王那场比赛是112-99，国王队百回合的进攻好像是联盟前三的水平啊，也只拿到了99分，竟然没有破百。然后赢这个公牛队有一场比赛也是114-91。公牛队也仅仅拿到了91分，还有就是最近一场比赛是109-106，然后这个106对于攻击力比较强劲的步行者来说，步行者其实他的特点就是攻击特别强，但是防守比较一般，这个对于步行者的这个防守端对于他们的压制其实还是非常可观的。那么最近这段时间的一波连胜当然离不开就是尼克斯队进攻的驱动的三巨头，一个就是兰德尔，一个就是这个巴雷特，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布朗森嘛。然后兰德尔这个赛季我看一下，查一下数据啊，他的这个场均上场时间是 33.6 分钟啊，比起之前至少前两个赛季他在尼克斯场均上场时间一般都是排在这个联盟前五的水平啊，已经下降了很多。命中率是 45.7%， 三分命中率是 33.7%， 罚球命中率是 79.6%， 将近 80%。 场均9个篮板， 3.6 次助攻，0.2 个封盖， 0.8 个抢断，场均是 22.4 分，然后是 2.7 个失误。就是怎么说呢，兰德尔因为布朗森的到来之后，他是球权是被分出去了一部分，所以说他的助攻没有那么的夸张，然后那个他的得分肯定也下降了，但是他的命中率以及他的三分命中率，首先他的这个投篮命中率其实比起他的职业生涯来说还下降了1.4个百分点。但是作为一个飘在外线的一个四号位呢，其实 45.7 这个命中率也不算是特别糟糕吧。然后三分就相对糟糕一点啊， 33.7 就是肯定是远远低于联盟的三分平均命中率的。但是兰德尔这个球员他的好处就在于，如果说你在进攻端没有特别多的戏份，他的防守端其实他的贡献也是很足的，尤其是他又可以防大又可以防小。这就是说整个尼克斯的他的一个防守基本盘其实是在兰德尔这一边是体现的非常的这个特点是非常鲜明的，就是他们的换防能力还是很强的。 另外兰德尔内线的护框以及他的这个后场篮板能力也是比较突出的。那么接下来就是看一下这个布朗森吧，布朗森也是一个大合同来到了尼克斯嘛。这个赛季的话也是发挥的比较出色吧，场均上场是32分钟，那么命中率是 46.8， 三分命中是 35.8， 罚球命中率是将近 90%， 88.9%， 场均 3.2 个篮板， 6.3 个助攻， 0.2 个盖帽， 1.1 个抢断， 2.0 个失误，助失比非常漂亮，是3以上，达到3以上，场均是 20.5 分。布朗森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完成了球队对于他的一个期许，或者说非常完整的完成了教练对于他布置他给他的任务吧。他作为一个副攻级别的一个这个控球后卫吧，虽然说场均助攻不算多，但是他对于球队的梳理还是非常重要，尤其是他控制失误能力很强。另外就是他的这个投篮命中率其实是不错的，作为一个控球后卫来说。另外他本人也是一个矮个控卫嘛，其实跟范弗利特很像，或者跟洛瑞很像。另外他也有一定的顶防能力嘛，防对方的中锋什么的也不是特别的吃力。所以说布朗森这个球员其实很实用的，而且他场均也是消化球权也挺多的嘛，场均上场也32分钟嘛，确实是不错，而且和兰德尔之间的配合越来越默契，现在也是基本上就是打出了比较不错的化学反应。然后就看一看巴雷特嘛，巴雷特是等于是纽约尼克斯的未来的核心，或者说是一个希望嘛，而且他应该说是纽约尼克斯最强的防守大闸，他对于对方箭头人物的领防能力也很强。然后巴雷特场均是 34.1 分钟啊，跟兰德尔差不多，比这个布朗森多两分钟，场均是 19.2 分啊，得分还是挺高的，但是命中率比较一般啊，投篮命中率只有 41.2%， 三分命中率 31%， 三分命中率甚至比他的职业生涯三分命中率还要下降4个百分点，但是罚球命中率其实是提高了 6个百分点、由原来的 70.7% 到了 76.7%， 篮板是 5.6 个，助攻是 2.9 个，盖帽 0.2 个，抢断 0.6 个，失误 2.3 个，这个助失比就比较难看了。所以说巴雷特作为如果是一个持球的一个组织者的话， playmaker 是非常不合格的。但是好在巴雷特他主要还是作为一个终结者，另外就是说他的防守能力确实是加成比较大，然后只要他在场的话，他对于对方的这个箭头人物的锁定然后及掩护能力都是非常非常强，再加上后面有兰德尔护框，包括兰德尔也可以换防，巴雷特也可以换防到对方稍微高一点的球员4号位或者5号位，所以说就是包括米罗的这个内线的护框能力也很强很强，所以可以说尼克斯打到现在为止体现出一支强队应该有的风范了。如果说后面没有遇到特别严重的伤病的话，我觉得这个赛季尼克斯进季后赛问题应该就不是特别大了。另外当然还是要夸一夸篮网队了，篮网队经过不懈的努力，最近十场是9胜1负，然后有一波6连胜，终于是把战绩提升到了东部第四，而且他们其实离东部第一并不是很遥远啊。东部第一密尔沃基雄鹿是21胜8负，比起篮网队的战绩并不是差很远，差3个胜场。然后波士顿凯尔特人是22胜9负，这个克利夫兰骑士是20胜11负，就是第三名其实离篮网只有1个胜场的差距。然后这个我感觉以篮网现在势头很有可能是能够至少达到东部前三，甚至于我觉得因为现在的整个赛程也仅仅是进行到了1/4到1/3这样一个阶段嘛， 篮网如果说能保持球员健康的话，很有机会是能够拿到东部第一。因为很明显，波士顿凯尔特人最近这段时间由于罗伯特威廉姆斯的回归，他们的战绩出现了很大的动荡，连续两场输给了这个原来认为是鱼腩的奥兰多魔术，所以说呢，篮网是很有机会的。那么篮网队最近这段时间的比赛，大胜的其实不多啊，很多比赛都是靠最后时刻的这个关键球赢的，比如说之前赢猛龙，还有今天赢这个活塞，都不是说一路碾压，然后最后时刻靠什么，最后时刻就是把所有的主力队员换下去打垃圾时间，好像没有，所以他们的这个净胜分也不是很多，他们百回合的失分是 111.4 分，百回合得分是 113.1 分，净胜分就 1.7 分，属于是东部前六里面净胜分最少的。那么他们后面一位16胜12负的费城七六人净胜分都已经达到 3.3 分了，其实就比篮网队高很多。但是篮网队确实是在一些关键时刻，由于他们有凯瑞欧文，有凯文杜兰特，而且这两位最近是一段时间状态非常好，已经有好几场比赛都是双双能达到30分以上，或者至少是25分以上的表现。尤其是进入了12月份之后，可以说是整个联盟中最强的二人组。我甚至觉得比勒布朗詹姆斯加这个安东尼戴维斯以及杰森塔图姆加杰伦布朗这两组二人组更强的一个二人组啊。我们可以看看数据啊，我就只比较一对啊，只比较一对，就是这个杰伦布朗和杰森塔图姆。杰伦布朗他这个常规赛场均是 26.5 分，这个投篮命中率 50%， 三分命中率 34.5%， 罚球命中率 80.9%。然后塔图姆是场均 30.2 分，投篮命中率 47%， 三分命中率 35.8%， 罚球命中率 86.1%。 然后再看看凯文杜兰特，凯文杜兰特是场均 29.9%， 投篮命中率 56.2%， 三分命中率 35.3%。 凯瑞欧文是这个场均 25.6%， 投篮命中率 48.5%， 三分命中率 32.7%， 罚球命中率 92.0%， 杜兰特罚球命中率是 92.5%。 就是说这两对二人组从得分上来说确实是杰森塔图姆加杰伦布朗得分更高，但从命中率来说应该说杜兰特加欧文是远远高于这个塔图姆加杰伦布朗。因为杜兰特他的命中率就很夸张，他是 56.2 的投篮命中率，相当于一个内线的命中率啊。那么这个杰伦布朗相对是命中率更高的一个，他是 50% 的命中率，已经很夸张了，在一个外线来说能 50% 已经很厉害。塔图姆也不差，他47也不差这个命中率，但是欧文明显还是比较高一点，是 48.5%。当然这两队球员的三分命中率都不高，因为其实这四个球员都是很多情况下都是持球投，持球投三分相对来说难一点。基本上杰伦布朗、杰森塔图姆以及凯文杜兰特他们的三分命中率都处于34到36之间，那凯瑞欧文稍低一点，是处于33不到一点， 32.7%。那么从进攻端来说，确实是我个人觉得是杜兰特加凯瑞欧文是稍稍比杰伦布朗和杰森塔图姆高那么一点点，但防守端当然就是因为这两位就是凯尔特人双子星，他们都是锋线的身材嘛，肯定是应该比凯瑞欧文要强不少。那么杜兰特虽然也不比他们差，但是加上凯瑞欧文的话可能就稍弱一点。那么这个篮网队最近这段时间之所以能够战绩这么好，确实是由于他们的伤病都纷纷的回归。 尤其是像乔哈里斯最近状态也不错，渡边雄太也是很好用的一个球员，万金油对吧，然后防守端和这个进攻端都有一定的贡献，然后是 TJ 沃伦没想到经过这个大伤出狱之后呢，哎，状态还不错，尤其是他的投篮手感还挺好，所以说篮网队最近这段时间确实是处于一个化学反应比较良好的状态，凯文杜兰特包括这个凯瑞欧文他们的上场时间也变短了嘛，然后毕竟这两位球员尤其是杜兰特年纪也不轻了，所以还是要稍微保护一下，要省着点用嘛，毕竟是这个细水长流嘛，留得青山在。然后这个最后就聊一聊一支比较令大家惊奇的球队，或者是惊喜的球队，就是这个奥兰多魔术嘛。奥兰多魔术其实在开赛初的时候状态也很差，然后整个一球一胜难求嘛，确实打得也不好。虽然说班凯罗这个一开始进入状态比较快，然后好几场也是30分嘛，但是就球队不赢球嘛，感觉就是像刷子。然后最近这段时间连续的六连胜确实是令大家大跌眼镜，而且他们赢的球队都不弱啊，像是第一场赢的快船队，那个快船最近这段时间也是复苏的状态嘛，而且他们就是也是这个西部季后赛球队，然后又连赢两场猛龙队，猛龙队也是东部前十的球队嘛，当然他们赢的时候猛龙队这个排名还比较靠上，最近这段时间一波连败之后呢，现在是到了东部第十，还赢了这个老鹰队，老鹰队也是东部季后赛球队，还连赢两场凯尔特人背靠背，这个就比较夸张了，尤其是第一场比赛这个凯尔特人可以说是全员出战，当然就是说第一场比赛他们是罗伯特威廉姆斯的赛季首场比赛嘛，由于伤病的困扰最终复出，然后可能是打乱了凯尔特人的一些化学反应。那么第二场比赛魔术又赢了，那这场比赛呢凯尔特人是没有上塔图姆，但是不管怎么说吧，我们之前都觉得凯尔特人是应该是无法战胜的，尤其是他们非常夸张的一个百回合净胜分，之前曾经到这个七八分，现在是到六分嘛，百回合净胜分六分也是联盟第一，当然后面像是克利夫兰骑士百回合净胜分是 5.9 分，已经接近这个凯尔特人了，还有就是这个新奥尔良鹈鹕百回合净胜分 5.3 分也是差不多了吧，但是不管怎么说总觉得凯尔特人的进攻很强嘛，没想到他们被魔术压制到整场比赛只得92分，因为他们百回合的得分是 118.2 分嘛，还是联盟第一的水平，所以说魔术队应该是值得大家去关注一下的，虽然我确实魔术队比赛看得很少，我基本上就看这个关键时刻最后五分钟，比如说魔术和对方差距不大，或者甚至魔术是领先的话，我会看一看。接下来我也会稍微花一点时间去观察一下魔术这支球队，就是年轻的球队，他们拥有富尔茨，拥有这个大小瓦格纳，对吧？还拥有班凯罗，还有这个波尔，最近在魔术也是这个获得新生，还有他们还有这个萨克斯，对吧？都是一些曾经被大家寄予厚望的高位新秀，包括他们还有温德尔卡特，应该也是当年的四号秀，班巴，对吧？都是怎么说呢？是天赋满满的球队吧？看一下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在这个赛季兑现了他们的天赋吧？好吧，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 NBA 2022-23赛季，我是主持人莱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Think of some way to get him back. After all, tomorrow is another day.